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日前实施了新的资金使用规范，一些项目的费用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这一变化让许多依赖 NDIS 资助进行康复的孤独症儿童家庭感到焦虑。
我叫 Veronica， 姓陈。我等于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现在在使用这个 NDIS 的方面。我觉得现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因为他明确界定了有些东西他不能用。比如说像一些差旅费啊什么的可能不能用。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语言治疗，在做行为治疗，然后在上音乐治疗师的课。那音乐治疗师的课他是需要来我们自己家里面的，那这部分的花费可能就以后就不能报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钱上面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我们会可能考虑说更有效率的利用这笔 NDIS 的 funding， 可能就会把音乐治疗师给替掉，因为投入跟产出是不成正比。就是这些治疗也都是儿科医生建议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有可能会帮助他更好的去改善自己的情绪啊，提高语言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有更多的频道让他能够去表达自己。那少了一个频道，有可能我们就少了一些机会让他发展的更好。
我叫 Elaine。我孩子就是他现在是3岁半，是个女孩子。他2年前被诊断出就是一个是 hearing loss， 还有一个是发育迟缓。在医生那边拿到的 referral 就是推荐我们去用这个 NDIS， 然后去给他做一个 early intervention。目前我们见了大概语言师大概有超过半年时间。总的来说这个帮助不是太大。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希望他每周都去见一下语言治疗师，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就是早期干预的话的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因为他的发育迟缓，所以他的学校已经 delay 了1年了，所以说再加上他的语言方面他也不说话，那2周1次的 speech 这个语言师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不是很明显，就治疗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也目前来说也没有能力说自己自费，就是另外再出钱每周让他去看额外的语言治疗师。所以说你如果减少这个funding，或者说按照你现在的这个规定的来说，就是其实对他来说帮助不是很大。
根据新的规定，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费用，比如杂货、房租、公共交通、美容美发、烟酒娱乐等消费将被明确排除在 NDIS 的资助范围之外，业内人士解释道。
我叫 Tim 龙，然后我是主要从事康复行业的治疗师。他这次的改革呢，他其实是一系列改革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他从3月份这个法案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他的法案是有一个编号1的，所以就暗示着后面会有后续的进一步的法案出来。那么这一次的变化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它主要是一个是对于 NDIS 可以支持哪些服务，哪些又是 NDIS 不去支持的这些东西，它做了一个相对明确一点的规定。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提议说它会把大家的这个每个计划的时间可能会有变动，现在呢一般都是1年或者2年，那之后他可能引入时间更短的或者时间更长的，最短可能只有3个月。他这样就是说可能规范大家，防止在短时间内过度的使用这个计划里面的这个资金。我们其实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是能够不算少见的看到一些资金滥用的情况，所以我理解 NDIS 整体的趋势是他想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更加规范一点，然后防止这种资金滥用的情况。
此外，教育、旅游、度假、交友费用也在禁止资助的清单上。
这次 NDIS 明确提出来说，他不希望大家去用 NDIS 资金去购买机票啊、住宿啊、去这种旅游。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合理，就是我觉得纳税人们都会觉得说， 这些残障人士他有这种自理啊这种方面的需求，他需要别人帮助他穿衣吃饭打扫卫生的这些，他们觉得用他们的税去帮助这些人可能是合理的。但如果他们知道说他们交的税被一些人用来境外旅游跨州旅游，那他们可能就觉得并不是那么合理。当然我觉得残障人士会有这种放松的需求，我觉得这也合理，但是确实可能这个度就需要更好的把握，而不是说把大量的钱啊上万甚至几万的资金用在这个方面。
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替代疗法，比如瑜伽、催眠、塔罗牌占卜等，也不会得到报销。
我觉得政府的出发点是这些东西缺乏很好的证据支持，就是它没有很好的这种论文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医学研究来证明他们的疗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量资金用在这个方面可能政府觉得就不是很合理。所以我理解政府的出发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对于某些客人，比如说某些这种小孩子或者是某些这种精神或者心理障碍的这些客人，可能他们从这个方面确实可以获益。
同时以前备受争议的性服务也在禁止资助的清单上。
他明确的这个，我们如果看他那个 NDS 不支持的那个表格，他里面有特别明确的写出来，就是性服务是不支持的。但这一个呢，其实是之前有过相关的法院判例的。那么之前有一个应该是40多岁的一个多发性硬化的一个女性，当时呢她是向 NDS 申请说她有这种需求，所以他希望 NDS 能够支付这方面的费用，请性工作者来帮助他。NDS 是拒绝了的。然后当时呢，他有把这个事情呢提交仲裁庭。仲裁庭的处理结果呢是说，仲裁庭要求 NDS 重新考虑，并且仲裁庭的意见呢是说，原则上是支持这个参与者或者说残障人士这个需求的。然后当时呢 ，NDA 是没有就是完全听仲裁庭的这个意见 ，NDI 选择上诉到这个联邦法院，然后联邦法院最后的裁决呢，依然是说没有法律禁止 NDS 去支付这种费用，而且联邦法院认为这个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所以在之前有过这种司法判例的情况下，现在 NDS 还是明文的规定说它不支持这样的一个需求和费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有一点点违反残障人士的基本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其实它和穿衣吃饭其他一样，它其实也是一个基本的人的需求。我有接触过一个客人，他是有比较严重的肢体残疾，然后您也知道很多残障人士，他确实他如果想进入一段这种感情会比较困难，他想真的说有一个长期固定的伴侣，确实可能很多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这种生理需求。那这种情况下，我有见过一些人，他会说请护工去帮他使用一些器具。那可能他甚至真的就是他的残疾程度严重到他没有办法独立完成这个事情，他需要别人去帮他把这个环境准备好，把器具放好，然后之后可能要帮他清洗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有些人他会接受用这种替代方法，但也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他心理上有障碍，或者他有其他这种更亲密的肢体接触的需求，所以他可能还是更希望说别的人来帮助他。当然我觉得这种我们可以从频率上，从这个每次的费用上等等做一些限制，来确保他的这个花销还是合理范围内，但是一刀切的把它彻底砍掉，我觉得可能有些不合理。
但是联邦政府指出，之前宽松的条款导致 NDIS 每年被滥用约140亿澳元，如果不进行改革，到2032到33财年， NDIS 的费用预计将增至920亿澳元。业内人士指出，新政是一把利剑，可以帮助整治业内的不正之风。
我的名字叫易林，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一名NDIS 的协调员啊，同时呢，我也是澳洲华人残障养老行业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我也是一个注册的社工。我看到 NDS 新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把利剑。为什么说它是利剑呢？它能够去斩断一些不按照 NDS 规则的一些 provider 的这种对金钱的一些欲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客户呢，他跟 provider 他们两个就是瞒着我啊，两个人一起做一些不好的一些操作， 为什么瞒着我？因为我是跟他们之前就一直就不停的敲打教育，说这个 NDS 的这个方定应该用在这个方面，不可以用在那个方面。然后他们知道我是这么强硬的态度以后呢，他们两个就瞒着我，然后私下里面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操作。我其实后面是偶然间去听到护工给我的一些反馈，并且我自己偶然间也看到了一些证据，我其实都保存下来了。但是我作为一个 support coordinator, 其实我是可以直接去 NDS 去举报的。可是呢，我有自己的这个顾虑，是因为如果我要是去直接举报，我确实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能，我去举报了，但是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给我这个患有精神抑郁症的这个客户呢，会带来一些打击。这些人非常敏感，他们有可能一个坏消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求生的欲望。如果我不举报的话，我又违背自己的这个社工以及 NDS 这个 support coordinator 的这个行业职业道德。那我在非常犹豫我到底是举报还是不举报的时候，其实我是采用了一种迂回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要持续的去教育他们，我要去敲打他们。当然呢，这种方法并不是有效的。那我刚才说 NDS 这个新的政策是一把利剑，当我看到这把利剑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可以用这把利剑，我可以去发给这个 provider 一些 NDS 新出的规定，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对不对？然后让你亲自看一看 NDS 现在已经重拳出击来整治这个行业不正之风了。我觉得像这种氛围或者这种风气会让那些不遵从 NDS 规则的一些 provider 闻风散胆，至少他们可能会收一收他们的一些欲望，让一些非常遵守这个行业道德或者是行业标准的这些 provider 大家一起公平竞争。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NDS 的政策是非常好的，也对于从业者来说，我们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儿去告诉客户这个不行那个能买。以前 NDS 对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它只是一个原则，叫做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但是现在 NDS 更新了，它直接给了一个能买的 list 和不能买的 list, 那就节省了我们从业人员去解释，然后呢去实行这个标准。所以我作为从业人员我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新规的条例还可以进一步得到细化。
我是 Evelyn, 来自 CCSS 公司。我们是 NDS 的注册的服务商。我自己的观点可能不是很正确，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当然大多数的服务商都是遵循那个 NDS 的 guideline, 对一些没有遵循这些 guideline 的服务商呢，我觉得这些改革虽然框架在那里，但是有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现在的话就是可能框架是出来了，但是具体到哪个细节的方面，我们可能还要跟 NDS 沟通。这样就是我觉得 NDS 的一些这次颁布的一些条例可以再细化一些，这样子对服务商来说就会我们比较明确哪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哪些是可以的。
孤独症患儿家长也表示希望 NDIS 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指导支持。
我觉得 NDIS 它应该是就是说每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给我们一些 training, 告诉我们这些 funding 怎么去使用，可以使用在哪些项目，并且 review 告诉我们就是哪一些服务是可以用的，包括能够倾听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哪些服务。就包括我的孩子他现在因为他有哥哥姐姐，我觉得就是他会就是乱发脾气或者就是情绪不稳定，控制不住自己。我觉得一个 mental health 就是不管是对小孩子还是成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来说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只说看他的 diagnose, 说他的 speech is delayed, 你不能说只给他看一个语言。我觉得你首先要照顾到小孩的情绪，只有他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下他才能更好的去学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此外，全国内阁去年年底表示 NDIS 不应该支持所谓的基础性问题，这包括轻度自闭症和发育障碍，预计相关改革将影响超过250万人。业内人士表示相应政策尚不明确。
NDS 不同的人员在多个场合都有提到说，现在 NDS 里面这种青少年还有这种小孩子的数量远远超出他们最初的预期， 最初他们认为可能只是少量的这种像孤独症啊、发育迟缓啊这些人会进入到 NDS， 但现在呢，我印象当中，但这可能我们要再查一下，就是印象当中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的这个现在的参与者其实是这些孩子。那确实他们对于 NDS 来讲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 NDS 想收紧这一部分人的这种准入的门槛，我觉得能够理解他们出发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整个这个改革，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它有点过于急躁。比如说对于这一方面， NDS 明确提出来说他们希望引入一种就是普遍的一个支持体系，那这更多的可能是由州政府他们来负担这个开销，那让一些轻度的这些个发育迟缓的孩子，或者是症状不太重的一些有这种障碍的孩子呢，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来完成他们所需要的支持，而不是都加入到 NDS 里面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体系的细节到现在还不清楚啊，不仅这个事情不清楚，其他很多他现在提到的一些个改革的方向他其实都缺乏细节。比如说他现在引入了他三个表格，就说哪些服务 NDS 可以支付，哪些服务不可以支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是一个过渡期的文件，他法案明确要求 NDS 要定义什么是 NDS 支持，但是这个定义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写出来，他只是用我刚才说这些文件作为一个过渡，那之后会被他新的 NDS 支持的这个定义来替换掉。那还有其他的很多，比如说他说这个每个计划时间会更改，但我昨天刚刚参加一个 NDS 官方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讲座，他就提到说他们现在的电脑系统其实并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的这个计划，他们现在还是只能所有的新的下来计划先暂时都给12个月的一个时长，然后明年年初他们才能完成这个系统的一个改变，然后来支持他们想改革的这个方向，就是变成啊不同时长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觉得它很多细节缺乏，然后它的软件硬件可能配套都还没有做好，他就很急的先把这个改革先开始实施。对于这个很多小孩子，他们确实华人的群体有一点恐慌，就是说这种孩子其实很多，但是 NDS 现在又放出风声说他之后可能很多这种孩子他不会接受他们进入 NDS， 那确实因为政府缺乏进一步的明确的这个信息，所以确实有造成一定的恐慌。
NDIS 机构会计 Claire 畅表示，更好的分配资金是 NDIS 改革的初衷。
我也看到有一些 participant 他觉得 funding 是不够用的，他是需要更多的 funding， 特别是小孩子他需要早期干预，他觉得你给我3-4万块钱，我还要 self-funding half of it。 也就是说我觉得改革的初衷，也就是说有一些钱可能是被滥用的，但有一部分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 funding， 那他相应的就需要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就是我怎么样更好的分配这个资金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而不是说在不需要的人身上。同时我发现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因为他拿到了很多 funding， 那他 limited himself， 他就限制了自己，他本来是可以自己出去工作的，但因为太有钱了，他根本不需要工作，他可以拿到 disability 一个 pension， 还可以拿到这么多 support， 然后他如果他出去工作，他这些钱就没有了，他想我出去工作我怎么可能拿到这么多钱呢，所以他就限制了他自己的一个康复。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不支持他们，而是说应该适当的支持，有些人可能真的很需要，那这些钱是不应该给到更需要的人那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改革的初衷。
为了新政顺利实施，当局设立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如果参与者不慎支付了非 NDIS 的支持项目，且金额不超过1500澳元，他们最多可以享受2次免还款的机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 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